第91回，张顺夜赴金山寺，宋江智取润州城。诗曰：万里长江似剑灵，东归大海若雷鸣。浮天雪浪人皆惧，动地烟波鬼一惊。竭力只因倾国难，秦王端你要天兵。前宗敛骑金山下，斩将千骑在此行。话说这9300里扬子大江，远接三江，却是汉阳江、浔阳江、扬子江，从四川直至大海，中间通着多少去处，以此呼为万里长江。地分五处，江心内有两座山，一座唤作金山，一座唤作焦山。金山上有一座寺，绕山乞丐谓之四果山。焦山上一座寺，藏在山洼里，不见形势，谓之山果寺。这两座山生在江中，正占着楚尾无头，一边是淮东扬州，一边是这西润州，今时镇江市也。且说润州城郭，却是方腊手下东厅枢密使吕师囊手把江岸。此人原是歙州富户，因献钱粮与方腊，官封为东厅枢密使。幼年曾读兵书战策，惯使一条丈八蛇矛，武艺出众，部下管领着12个统治官，名号江南12神，协同手把润州江岸。那12神是：擎天神福州沈刚，游弋神歙州潘文德，遁甲神睦州应明，六丁神明州徐统，霹雳神岳州张敬仁，巨灵神杭州沈泽，太白神湖州赵毅，太岁神宣州高可立，吊客神常州范畴，黄帆神润州卓万里，豹尾神江州何同，丧门神苏州沈拼。话说枢密使吕师囊统领着50000男兵聚驻江岸。甘露亭下摆列着战船3000余只，江北岸却是瓜州渡口，静荡荡的无甚险阻。此时先锋使宋江奉着诏敕，征剿方腊，兵马战船五军诸将水陆并进，传旗同行，已到淮安了，约至扬州取旗。当日宋先锋在帐中与军师吴用等计议，此去大江不远，江南岸便是贼兵守把，谁人与我先去探路一遭，打听隔江消息，可以进兵。帐下转过4员战将，皆云愿往。那4个，一个是小旋风柴进，一个是浪里白跳张顺，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，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。宋江道：你4人分作2路，张顺和柴进，阮小七和石秀，可知道今叫二山上速些，打听润州贼巢虚实，前来扬州回话。4人辞了宋江，各带了2个伴当，扮作客人，取路先投扬州来。此时余路百姓听得大军来征剿方腊，都窃家搬在村里躲避了。4个人在扬州城里分别，各办了些干粮。石秀自和阮小七带了2个伴当，投焦山去了。却说柴进和张顺也带了2个伴当，将干粮烧在身边，各带把锋芒快尖刀，提了坡刀，4个奔瓜州来。此时正是初春天气，日暖花香，到的扬子江边，凭高一望，滔滔雪浪，滚滚烟波，是好江景也。有诗为证：万里烟波万里天，红霞遥映海东边。打渔舟子浑无事，醉拥青梭自在眠。这柴进2人望见北固山下一带都是青白2色旌旗，岸边一字儿摆着许多船只，江北岸上一根木头也无。柴进道：瓜州路上虽有屋宇，并无人住，江上又无渡船，怎生得知隔江消息？张顺道：须得一间屋歇下，看兄弟赴水过去对江金山脚下，打听虚实。柴进道：也说的是。当下4个人奔到江边，见一带数间草房，尽皆关闭，推门不开。张顺转过侧手，多开一堵壁子，钻江入去，见个白头婆婆从灶边走起来。 张顺道：“婆婆，你家为甚不开门？”那婆婆答道：“实不瞒客人说，如今听得朝廷起大军来与方腊厮杀，我这里正是封门水口，有些人家都搬了别处去躲，只留下老身在这里看屋。”张顺道：“你家男子汉那里去了？”婆婆道：“村里去望老小去了。”张顺道：“我有四个人要渡江过去，那里有船密一只。”婆婆道：“船去那里去讨？”近日吕师囊听的大军来和他厮杀，都把船只拘管过润州去了。张顺道：“我四人自有粮食，只借你家宿歇两日，与你些银子做房钱，并不搅扰你。”婆婆道：“歇却不妨，只是没床席。”张顺道：“我们自有措置。”婆婆道：“客人只怕早晚有大军来。”张顺道：“我们自有回避。”于是开门放柴进和半当入来，都倚了坡刀，放了行李，取些干粮烧饼出来吃了。张顺再来江边望那江景时，见金山寺正在江心里。但见江吞鳌背，山耸龙鳞，烂银盘涌出青螺，软翠微远托素链，遥观金殿受八面之大风，远望钟楼以千层之石壁，范塔高清沧海日，讲堂低映碧波云，无边阁看万里征帆飞不停，那一天爽气。郭璞墓中龙吐浪，金山寺里鬼移灯。张顺在江边看了一回，心中思忖道：“润州旅书过密，必然时常到这山上，我且今夜去走一遭，必知消息。”回来和柴进商量道：“如今来到这里，一只小船也没，怎知隔江之事？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两个大银，顶在头上，直赴过金山寺去，把些贿赂与那和尚讨个虚实，回报先锋哥哥。你只在此间等候。”柴进道：“早干了事便回。”是夜星月交辉，风恬浪静，水天一色。黄昏时分，张顺脱薄了，便扎起一腰白绢水捆儿，把这头巾衣服裹了两个大银拴附在头上，腰间带一把尖刀，从瓜州下水直赴开江心中来。那水淹不过他胸脯，在水中如走早路。看看赴到金山脚下，见石峰边揽着一只小船。张顺扒到船边，除下头上衣包，解了湿衣，抹拭了身上，穿上衣服，坐在船中，听得润州更鼓正打三更。张顺伏在船内望时，只见上溜头一只小船摇江过来。张顺看了道：“这只船来的敲息，必有奸细。”便要放船开去，不想那只船一条大锁锁了，又无橹篙。张顺只得又脱了衣服，拔出尖刀，再跳下江里，只赴到那船边。船上两个人摇着橹，只望北岸，不提防南边，只顾摇。张顺却从水底下一钻，钻到船边，搬住船舫，把尖刀一削，两个摇橹的撒了橹，倒撞下江里去了。张顺早跳在船上，那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。张顺手起一刀，砍的一个下水去，那个下的倒入舱里去。张顺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？那里来的船只？实说，我便饶你。”那人道：“好汉听禀，小人是此间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家干人，使小人过润州投拜吕枢密那里献粮，准了使人于后和小人同回，索要白粮米五万石，船三百只，做敬奉之礼。”张顺道：“那个于后姓甚名谁？现在那里？”干人道：“于后姓叶名贵，却才好汉砍下江里去的便是。”张顺道：“你却姓甚？什么名字？几时过去投拜？船里有甚物件？”干人道：“小人姓吴，名成，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。” 吕叔密直叫小人去苏州，见了玉帝三大王方茂，观了好色旌旗三百面，并主人陈将士官告，封作扬州府尹，正受中名大夫名爵，更有号医1000领，及吕叔密札付一道。张顺又问道：“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马？”吴成道：“人有数千，马有100余匹。嫡亲有2个孩儿，好生了德，长子陈毅，次子陈泰。”张顺都问了背戏来情去意，一刀也把吴成剁下水里去了。船尾上桩了，一进摇到瓜洲，柴进听橹声响，急忙出来看时，见张顺摇只船来。柴进便问来由，张顺把前事一一说了。柴进大喜，去船舱里取出一包符文书，并300面红绢号旗，杂生号衣1000领，做2担打叠了。张顺道：“我去取了衣裳来。”把船再摇到金山脚下，取了衣裳、金泽、银子，再摇到瓜洲岸边。天色方晓，重物照地。张顺把船砍漏，推开江里去沉了。来到屋下，把2、3两银子与了婆婆，2个半当挑了担子，竟回扬州来。此时宋先锋军马俱屯扎在扬州城外。本州官员置宴设席，迎接宋先锋入城，馆驿内安下。连日筵宴，供给军士。却说柴进、张顺伺候席散，在馆驿内见了宋江，被说：“陈将士陈官交结方腊，早晚又引贼兵渡江来打扬州。”天性将心里预见，教主功成这件功劳。宋江听了大喜，便请军师吴用商议如何定计。用甚良策？吴用道：“既有这个机会，去润州城易如反掌。先拿了城关，大事便定。”只除如此如此。宋江道：“正合吾意。”及时唤浪子燕青扮作夜余后，叫解真、谢宝扮作南军。问了定浦村路头，谢真、谢宝挑着担子，燕青都领了背戏言语。三个出扬州城来，取路投定浦村，离城40余里，早问到陈将士庄前，见其家门守20-30庄客，都整整齐齐，一般打扮。但见攒竹笠子上铺着一把黑鹰，细线纳袄腰系着8尺红绢，牛膀鞋、登山4件，张皮袜护脚如棉。人人都带雁翎刀，个个尽提鸭嘴槊。当下燕青改作这人相谈，与庄客喝诺道：“将士宅上有吗？”庄客道：“客人那里来？”燕青道：“从润州来，渡江错走了路，半日盘旋，问得到此。”庄客见说，便引入客房里去，交些了担子，待燕青到后厅来见陈将士。燕青便下拜道：“夜归就此参见。”拜罢，陈将士问道：“足下何处来？”燕青打着音道：“回避闲人，方敢对相公说。”陈将士道：“这几个都是我心腹人，但说不妨。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姓叶，名贵，是吕叔密帐前御后。正月初七日，接得吴城秘书，枢密甚喜，特差叶贵送吴城到苏州，见玉帝三大王，备说相公之意。”三大王使人起奏，降下官告，就封相公为扬州府尹。两位执事人待吕枢密相见了时，再定官爵。今欲使令吴城回城，谁想感冒风寒病症，不能动旨。枢密怕误了大事，特差叶贵送到相公官告，并枢密文书、官房牌面、号旗300面、号衣1000领。客日定时，要相公粮食船只前赴润州江岸交割，便取官告文书递与。陈将士看了大喜，忙摆香案，望南谢恩已了，便唤陈毅、陈泰出来相见。燕青叫谢真、谢宝取出号衣号旗， 入后厅交付。陈将士便邀燕青请坐。燕青道：“小人是个走卒，相公处如何敢坐？”陈将士道：“足下是那避恩相差来的人，又与小官机告斥，怎敢轻慢？全坐无妨。”燕青再三谦让了，远远的坐下。陈将士叫取酒来，把盏劝燕青。燕青推却道：“小人天界不饮酒。”待他把过三两巡酒，两个儿子都来与父亲庆贺地酒。燕青把眼使叫谢珍、谢宝行事。谢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药头，张人眼慢，放在酒壶里。燕青便起身说道：“叶贵虽然不曾将酒过江，借向公酒果，全为上贺之意。”便斟一大盅酒，上劝陈将士满饮此杯。随即便劝陈毅、陈泰两个各饮了一杯。当面有几个心腹庄客都被燕青劝了一杯。燕青那嘴一努，谢珍出来外面寻了火种，身边取出好奇号炮就装前放起。左右两边已有头领等候，只听号炮响，前来策应。燕青在堂里见一个个都到了，身边撤出短刀，何解宝一齐动手，早都割下头来。庄门外轰动十个好汉，从前面打将入来。那石原江左、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九纹龙史进、并关锁杨雄、黑旋风李逵、八臂那吒向冲、飞天大圣李衮、丧门神鲍旭、紧豹子杨林、并大虫薛勇，门前众庄客那里迎敌的住。里面燕青、谢珍、谢宝早提出陈将士父子首级来。庄门外又早一彪人马官军到来，为首六员将佐。那六员：美髯公朱仝、急先锋索超、梅雨剑张清、混世魔王樊瑞、打虎将李忠、小霸王周通。当下六员守将引一千军马围住庄院，把陈将士一家老幼尽皆杀了。拿住庄客引去浦里看时，棒庄棒岗泊着三四百只船，却满满装载两米在内。众将得了数目，飞报主将宋江。宋江听得杀了陈将士，便与吴用计议进兵，收拾行李，辞了总督张昭讨，不领大队人马亲到陈将士庄上，奋拨前队将校上船行迹，一面使人催攒战船过去。吴用道：“选三百只快船，船上各插着方腊将来的旗号，折一千军汉各穿了号衣，其余三四千人衣服不等。三百只船内埋伏二万余人，更插穆弘扮作陈毅、李俊扮作陈泰，各坐一只大船，其余奋拨江左。第一波船上穆弘、李俊管领，穆弘身边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。那十个：向冲、李衮、鲍旭、薛勇、杨林、杜迁、宋万、邹渊、邹润、石勇。李俊身边也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。那十个：童威、童猛、孔明、孔亮、郑天寿、李立、李云、施恩、白胜、陶宗旺。第二波船上差张衡、张顺管领，张衡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。那四个：曹正、杜兴、公望、丁德孙。张顺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。那四个：孟康、侯建、汤龙、焦挺。第三波船上便差十员正将管领，也分作两船进发。那十个：史进、雷横、杨雄、刘唐、蔡庆、张清、李逵、谢珍、谢宝、柴进。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将左共计四十二员渡江，伺候宋江等却把战船装在马匹、游龙飞金等船一千只，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旗号， 大小马步江左，一发再传渡江。两个水军头领，一个是阮小二，一个是阮小五，总降崔都。且不说宋江中军渡江，却说润州北固山上少见对港300来只战船一齐出浦，船上却插着护送一梁先锋红旗号。南军连忙报入行省里来，吕枢密聚集12个统制官，都全副披挂，弓弩上弦，刀剑出鞘，带领精兵自来江边观看。见前面100只船先傍岸拢来，船上望着两个围头的，前后簇拥着的，都披着金锁子号衣，一个个都是那彪形大汉。吕枢密下马，坐在银角椅上，12个统制官两行把住江岸。穆弘、李俊见吕枢密在江岸上坐地，起身声诺，左右于后喝令住船，100只船一字儿抛定了锚。背后那200只船乘着顺风都到了，分开在两下拢来，100只在左，100只在右，做3下均匀摆定了。客帐私下传来问道：“船从那里来？”穆弘答道：“小人姓陈，名义，兄弟陈泰，父亲陈官特遣某等弟兄，献那50万石，船300只，精兵5000，来谢枢密恩相保奏之恩。”客帐司道：“前日枢密向公使夜于后去来，见在何处？”穆弘道：“于后和吴成各染伤寒食疫，见在庄上养病，不能前来。今将官房文书在此呈上。”客帐司接了文书，上江岸来禀父吕枢密道：“扬州定浦村陈府引南陈毅、陈泰、纳粮宪兵呈上援机，去官房文书在此。”吕枢密看，果是元领公文，传军旨，叫换2人上岸。客帐司换陈毅、陈泰上来参见。穆弘、李俊上的岸来，随后20个偏将都跟上去。排军喝道：“卿相在此，闲杂人不得近前。”20个偏将都立住了。穆弘、李俊躬身插手，远远侍立。客帐司半晌方才引2人过去参拜了，跪在面前。吕枢密道：“你父亲陈官如何不自来？”穆弘禀道：“父亲听知是梁山坡宋江等领兵到来，诚恐贼人下乡搅扰，在家之无，未敢擅离。”吕枢密道：“你俩的那个是兄？”穆弘道：“陈毅是兄。”吕枢密道：“你弟兄两个曾习武艺吗？”穆弘道：“托赖恩相福音，颇曾训练。”吕枢密道：“你将来百两怎地装载？”穆弘道：“大船装粮300担，小船装粮100担。”吕枢密道：“你两个来到，恐有他意。”穆弘道：“小人父子一片孝顺之心，怎敢怀半点外意？”吕枢密道：“虽然是你好心，无关你船上军汉，模样非常，不由人不疑。你两个只在这里。”吴差4个统制官引100军人下船搜看，但有分外之物，绝不轻恕。穆弘道：“小人此来，指望恩相重用，何必见疑？”吕侍郎正欲点4个统制下船搜看，只见探马报道：“有圣旨到南门外了，请书香便上马迎接。”吕枢密急上了马，便吩咐道：“且与我把住江岸，这两个陈毅、陈泰随将我来。”穆弘把眼看李俊一叫，等吕枢密先行去了，穆弘、李俊随后招呼20个偏将，便入城门。守门将校喝道：“枢密相公只叫这两个围头的入来，其余人伴休放进去。”穆弘、李俊过去了，20个偏将都被当住在城边。且说吕枢密到南门外，接着天使，便问道：“缘何来得如此要急？”那天使是方腊面前引进使冯喜，悄悄地对吕侍郎道：“近日司天太监普文英奏道，夜观天象，有无数罡星入吴地分野， 中间杂有一半无光，就里为祸不小。天子特降圣旨，叫枢密谨守江岸。但有北边来的人，需要仔细盘结，磨问实情。如是行隐其意者，随即诛杀，勿得停留。吕枢密听了大惊，却才这一般人，我十分疑忌，如今却得这话，且请到城中开读。冯喜同吕枢密都到行省开读圣旨已了，只见飞马又报苏州又有使命，激情玉帝三大王令旨到来，言说你前日扬州陈将士投降一节，未可准信，臣恐有诈，敬奉圣旨，近来四天间内召见刚新入于吴地分野，可以老守江岸，我早晚自差人到来监督。吕枢密道，大王亦为此事挂心，下官已奉圣旨。随即令人老守江面，来的船上人一个也休放上岸，一面设宴管待两个使命，有诗为证：奸党三臣已被伤，假成服色进军粮，因官行茂生猜忌，接地先天起战场。却说那300只船上人见半日没些动静，左边100只船上张衡、张顺带8个偏将提军器上岸，右边100只船上10员正将都拿了枪刀钻上岸来，守江面南军拦当不住，黑旋风、李逵、何解珍、谢宝便抢入城，守门官军急出拦截，李逵抡起双斧，一砍一剁，早杀翻2个把门军官。城边发起喊来，谢珍、谢宝各挺钢叉入城，都一时发作，那里关的城门叠？李逵横身在门底下，寻人砍杀，现在城边20个偏将，各夺了军器，就杀起来。吕枢密即使人传令来，叫老守江面时，城门边已自杀入城了。12个统制官听得城边发喊，各提动军马时，史进、柴进早招起300只船内军兵，脱了南军的号衣，为首先上岸，船舱里埋伏军兵一齐都杀上岸来。为首统制官沈刚、潘文德两路军马来保城门时，沈刚被史进一刀剁下马去，潘文的被张衡刺血里，一枪硕倒，众军混杀。那10个统制官都往城门里退入去，保守家眷。穆弘、李俊在城中听的消息，就酒店里夺得火种，便放起火来。吕枢密急上马时，早得3个统制官到来救应，城里祥天也似火起。瓜州望见，先发一彪军马过来接应，城里四门混战良久，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，四面八方混杀人马，难以尽说，下来便见。且说江北岸早有1500-10只战船傍岸，一齐牵上战马，为首10员战将登岸，却是全副披挂。那10员大将，关胜、呼延灼、花荣、秦明、郝思文、宣赞、山廷圭、韩涛、彭启、魏定国，正偏战将10员，步领2000军马冲杀入城。此时吕枢密方才大败，引着重伤人马进奔丹徒县去了。大军夺得润州，且叫就灭了火，奋波把住四门，却来江边迎接宋先锋船，正见江面上游龙飞金船只乘着顺风都到南岸。大小江左迎接宋先锋入城，预先出榜安抚百姓，点本部江左都到中军请功。史进县沈刚首级，张衡县潘文的首级，刘唐县沈泽首级，孔明、孔亮生擒卓万里、向冲、李衮生擒何同、郝思文箭射死徐统，得了润州，杀了4个统制官，生擒2个统制官，杀死牙将官兵不计其数。宋江点本部江左，折了3个偏将，都是乱军中被箭射死，马踏身亡。那3个 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，一个是没面目交挺，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。宋江见折了三将，心中烦恼，样样不乐。吴用劝道：“生死人之分定，虽折了三个兄弟，且喜得了江南第一个险隘州郡，何故烦恼？有伤玉体，要与国家干功，且请理论大事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等180人，天文所载，上应星耀。当初梁山坡发愿，五台山涉事，但愿同生同死。回京之后，谁想到先去了公孙胜，御前留了金大坚、黄甫端，蔡太师又用了萧让，王都尉又要了乐和。今日方渡江，又折了我三个弟兄。想起宋万这人，虽然不曾立得奇功，当初梁山坡开创之时，多亏此人。今日做泉下之客。”宋江传令，叫军士就宋万死处搭起祭仪，列了营前，排下乌猪白羊。宋江亲自祭祀奠酒。舅压生擒到韦统治卓万里、何同就那里斩首沥血，想祭三位阴魂。宋江回府治理，支给公赏，一面写了身状，使人报捷，亲请张昭讨，不在话下。沿街杀的死尸，竟叫收拾出城烧化。收拾三个偏将尸骸，葬于润州东门外。且说吕枢密折了大半人马，引着六个统制官退守丹徒县，那里赶在进兵。申江告急文书去苏州报与三大王方茂求救，文有探马报来，苏州差元帅行政领军到来了。吕枢密接见行元帅，问位了。来到县治，被说陈将是诈降缘由，以致透露宋将军马渡江。今得元帅到此，可同恢复润州。行政道：“三大王为之刚兴犯吴地，特差下官领军到来，巡守江面。不想枢密失利，下官与你报仇，枢密当以助战。”次日，行政引军来挥夺润州。却说宋江在润州衙内与吴用商议，差童威同盟引100余人去焦山寻取石秀、阮小七，一面调兵出城来取丹徒县，点5000军马，为首差10员正将。那10人：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、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索超、杨志。当下10员正将，不领精兵5000，离了润州，往丹徒县来。关胜等正行之次，路上正迎着行政军马，两军相对，各把弓箭射住阵脚，排成阵势。花枪边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南军阵上，行政挺枪出马，六个统制官分在两下。宋军阵中，关胜见了，纵马舞青龙偃月刀来战行政，两员将荡起一天杀气，两匹马骤遍地征尘。斗到14、15合，一将翻身落马。正是：只云会使英雄勇，怎敌将军一智谋？全凭捉将拿人手，来夺江南第一州。毕竟二将厮杀输了的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此一回内，折了3员将佐：宋万、焦挺、陶宗旺。